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49期《正法修炼交流玄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挽救上门的警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5日。4月22日上午10点左右，我正在学法，听到敲门，以为是快递，女儿给我买了东西。我把大法书放在桌子上就去开门，没想到站在门口的是3个穿警服的警察，一个是我知道的片警，另外2个我不认识。因为大法书在桌子上，我就没让他们进里屋，他们在厨房的过道里。一上来，片警就让我按手印。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我说，我在家好好的，突然叫我按手印，这是为什么？你们这样对待一个年过80、没什么文化的老人，不好吧？然后我让警察把那个执法仪器关掉，片警说他在执行公务，不肯关掉。我想，那好，我就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我不会按手印的，我不会配合你们的。片警拿着纸晃晃，放在我面前，我也拿起纸晃晃说，今天我不会按手印，不会签字，不会配合你们的。片警说，那我叫派出所多来几个人，硬让你按手印。我说，这是侵犯人权，我不会配合你们的，你们这样做对你们不好，人在做，天在看，真的对你们不好。他说，你真的不按手印？我说，是的。他连问了3遍，我都说是的。就这样，警察走了。警察走后，我立刻发正念，持续的发正念。我求师父救救这些警察，加持弟子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不能让邪恶操控众生犯罪。同时，我在站内信箱里请同修帮助发正念。那晚我几乎没睡，我一个人单独生活，警察硬来怎么办？当我想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身边，危急时我一定要大声喊师父帮我，喊师父救救这些可怜而可贵的生命，师父一定会为我做主。第二天23日上午9点半，片警来了，是他一个人来的。我心稳稳的，头脑清醒，没有一点点的怕。片警问我，你不按手印不配合，讲出道理来。我请他坐下，然后告诉他，我们练功人是不能出卖神佛的，不能做违背佛法要求的事情的。如果按了手印签了字，不但自己没有做好，不符合大法的要求，也害了你们。这时他似乎明白了大法的慈悲与大法弟子的善，连问3遍，你是因为我们才不按手印不签字的？我肯定地回答了3遍。接下来我告诉他，我们大法弟子是好人。我告诉他，即使在你那么凶狠撂下话的情况下，我仍然在求我的师父保护你们。他站起来双手合十说，谢谢。我告诉他，我是身体有病才走入修炼的。他说，这他是知道的。片警又说，不按手印不签字，你在电脑里就升级了。我说，我不懂你说的什么升级不升级的事，反正我不归你们管，我归大法师父管。你的师父真的会管你吗？这个问题片警问了3遍，我也肯定地回答了3遍。片警摸摸灶台说，真干净，到房间看看， 地板擦得很亮。他说，结束结束，我不来了。他说，你身体好，我为你高兴。他让我保重身体。我悟道，弟子信师信法，按自己悟道的大法法理去做，关键时刻求师父，师父就能为弟子做主。是师父摆平了方方面面的问题，使警察选择了从善。警察不对大法犯罪，就会拥有未来。我还悟道，弟子在过关时能想到众生的安危，为他人着想的一念符合了大法的要求，师父就化解了这场磨难。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今天文章题目是学好法，讲好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3号。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回想起我在得法20多年的修炼中，不精进，没做到真心学法，浪费了很多时间。现在腿关节还变形，走路一拐一拐的呢，练功还3天打鱼2天晒网，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我2017年被迫害1年多后回家，就大量学法，在这期间也遭到过多次骚扰。我想，我为什么被迫害呢？回家后为什么又遭到多次骚扰呢？心性哪儿没提高上来，被邪恶钻空子了呢？我系统的认真学法，学法中我意识到我自己空间场中的邪恶没有清理干净，心性还没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比如在和同修配合的时候，看到同修的不足时，没有向内照修自己，然后善意地告诉对方的不足，而是站在邪恶的旧势力那边，心想，你看你这么多执着心，旧势力还不迫害你，我在钻同修有执着的空子来满足自己的妒忌心，加重了对同修的迫害。我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我，这是邪恶，我要清除它。新的宇宙都是为公的，都是完全为了别人的，我一定同化宇宙真善人的特性，提高心性，修取执着，修取思，修取我，达到法的标准。干什么事，第一念想到法，想别人，修到佛光普照，利益圆明的境界。有一次，我们楼上的嫂子来我家串门，问我信迷信吗？我说不信。既然是老邻居，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我说，我信真善人，练法轮功，讲修大法后身心受益的真相，又给他讲善恶有报的天理，讲世人参与迫害法轮功，迫害好人的可悲下场，并举了几个例子。我还讲了我在2016年在看守所遭受的迫害，被折磨得差点没命了等。楼上的嫂子听得眼睛直转泪。这时嫂子的电话响了，我才发现她的手机一闪一闪的在给我录音呢。她说，我走了。我说，嫂子，你拿2本真相小册子回家看看去，了解了解真相，对你和你的全家的生命都有好处。在这乱世中，你一定要分清善恶呀，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过了几天，我带孩子在楼下玩，才听见楼下乘凉的人说，我们楼上的嫂子在办事处帮忙呢。那天晚上原本是骚扰我去了，但在我心目中，我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也没有迫害骚扰的概念，就是向世人讲真相，因为世人都是发了愿，等待被大法救度才来到世间的。后来有机会，我又把楼上嫂子的全家都给劝三退了。还有一次，我们工作单位的几个人来我家，名义上说是看看我，我知道他们的用意，就发出慈悲的一念，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我说，作为工友，我欢迎你们来，要是因我练法轮功，你们就别来了。我就给他们讲我在看守所被迫害的经历和给我们一家带来的痛苦和压力等，我讲了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你们的本性是善良的，不要听信谎言，要站在正义良知这一边， 反对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对修炼人的迫害，对所有世人的迫害。他们听得脑袋都低下，脸都发红了。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来骚扰过我。这次所谓的清零迫害在本地很严重，大多数同修被派出所紧架骚扰，但没有骚扰到我，因为我心里想到的是法，是众生，不承认旧势力的考验，也不承认旧势力的存在。师父在正法中清除了旧势力对正法的阻碍，大法弟子都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整体配合，在全力的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我增加了发正念的时间，几乎每天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救度世人。在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给弟子们与众生延续来的时间，我们要多学法，认真学法，在法中归正自己，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才能在巨难中走过来，才能救度众生，才能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写到这里，我已泪流满面，无法用语言表达对伟大师父的感恩之心。个人的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惜缘了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7日。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期间，我们地区也同样是封村封小区，甚至有的道路都封闭了，不准串亲，同时给我们讲真相救人带来极大不便。我和同学们切磋商量后，就相互配合，骑着摩托车绕道去农村的村边挂真相条幅，能贴不敢交就贴，能进村发小册子就发。自己所居住的小区就有几十座楼，人们都在家不能上班，这不是都在等着看救命良方吗？平时由于人心的障碍，或者用以前发过真相的借口把这个小区空着不发，这是很不好，自私自保的心理。我想我们大法弟子和常人住在一个小区，一个村，一个单位，能是为了过常人生活吗？人们能和我们大法弟子住在一起，不就是为了今天能得救的吗？这不就是大缘分吗？所以我们必须了这个愿，必须放下自我，多救人。几天后 A 同修来我家说，攒下了两箱小册子发不动，我给你们送过来吧。我们家也开着一朵小花，当时机子不好用，我和妻子也是同修，就答应了。等送过来一看，何止是两箱啊，是那么多，当时有一种没处放的感觉，但我们毫不含糊地留下了，谢谢师父的安排。就这样，我在妻子的配合下，一座楼一座楼地发放着，在发放过程中，也有人心反出来，不让它起作用，用正念清除。比如，我发的时候，有人在门口吸烟，我就想他在迎接真相呢。他问我，干什么的？我说，给你送避瘟疫的良方的。他高兴地接过去，说声谢谢，立刻转头回家关门了。也有正好开门的问，发什么的？我说，给你送福的。他接过去，说声谢谢。有一次，一个人在我后面追着我喊，干什么的？我说，送平安的。他说，那你给我啊。还有一次，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我刚上到那栋楼的顶层，就听到有人进楼洞的声音。我想等他进屋后再向下发，结果那人就是顶层的住户，我就迎上去向他问了一声，您好。他说，你是？我没等他说完，就对他说，我给你送平安良方来了。他高兴地接过去说，谢谢。我就继续一层层地向下发完。现在小区里的监控特别多，我们首先用正念否定，同时理智地面对，有时我们也利用下雨时抓紧时间做。当我们把 A 同修带过来的材料发完后，还差好多，随后又把剩下的楼补发完毕，除个别楼栋门不开的除外。发完后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和好多好多的常人住在一个简易棚一样的巨大的房子里，
我发现房子有危险，要倒塌了。我非常焦急地在大棚里向人们奔走相告，快逃出去，房子要倒塌了，危险。人们都笑我说，房子好好的，不会有事的。有的人在观望着，可是没有一个人走出去。我一个人先跑出去，向人们高喊，快出来，房子要倒了，危险。在我急促的呼喊下，人们陆陆续续地逃了出来。当时我和人们都目睹了房子慢慢倒塌的过程，随后人们欢呼雀跃，为幸免一难而高兴，就连那个小动物也高兴地跑来跑去。当我被这个梦惊醒后，又在脑海里回放着梦境，这么真切，是梦吗？在我心头立刻涌上了对师尊的感恩和了愿后的欣慰，真是无法言表。没有师尊的加持和保护，我们什么也做不到。当我们用真心、用正念去救人的时候，师尊就会帮我们。神奇、神迹是无处不在的，只是我自身的怕心、惰性的障碍，造成了一些遗憾。今后只有在有限的时间里学好法，放下人心的执着，正念正行，争取多救人。个人体悟，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望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护工行业中证实法，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4日。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诫我们说，在各种阶层都可以做个好人，不同阶层存在不同的矛盾，高阶层有高阶层的矛盾形式，都可以正确对待矛盾。在哪个阶层如何做个好人，都可以放淡各种欲望执着心，在不同阶层都可体现出好人来，都可以在自己所在阶层中修炼。这些年来我做护工，在哪家干活都很认真，家属也都认可，评价也高，因为首先想到的是证实大法，证实大法的超常，就是超越常人，与众不同。我要做好自己，让众生都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与正，邪当谎言自灭。下面就讲讲我在做护工的同时是如何做好三件事的。第一部分，证实法。我现在的这份工作，工资要比之前的低，而且工作量大。虽然之前那个家庭工资高，但能出去的时间有限，而且那时正值疫情高发期，封城封村封小区的，不让随便出入。突然封小区，我很着急，如果正法结束了，得有多少众生被淘汰呀，我该怎么办？我离师尊的要求差得远呢。没过多久，我离开了那家。现在我所服务的家庭也是老两口，老爷子是部队退休干部，现在卧床，老太太是兵工厂退休的，两人都是协党党员。老太太经常和她女儿说我如何好，干净利索，心地好。有次她家来客人，老太太的姑娘和舅妈在厨房说，这个护工可好了，比之前那个好，那个啥也不干，只我连厨房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说到打扫厨房，我要说明一点，护工的工作就是护理患者一人，一般不带家务。如果带家务，就像这家阿姨眼神不好，糖尿病导致视力模糊，吃饭掉饭粒看不见，踩得哪儿都是，做饭更成问题。屋子面积大，护工还得打扫卫生做饭，这都得另加工资的，不给加工资，所以之前的护工就不干了。我来这儿之前也不知老太太这种情况，说是雇护工护理病人，实则是护工兼职当保姆，开护工一个人的工资，心里有些不平衡。可想自己是练功人，还得证实法，如果和常人一样的做法斤斤计较，人家咋说你是好人呢？心里纠结好几天， 一天又去拖老太太的屋地，不吃亏三个字在我脑海一闪而过，我一下惊醒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到奸猾人的悟性时说，因为他奸，他也不能吃亏，他也不容易吃到亏，那别人就得去吃亏。他越来越重视现实这点利益，那么他的心胸也就越来越狭窄，他越觉得常人的物质利益才是撒不开手的东西，他也就认为他自己是重现实的，他不吃亏。我不就是那个不想吃亏的人吗？多付出一点就想求常人的回报，否则就心里不平衡，那不就是不想吃亏吗？这之前我还从未认为自己是不想吃亏的人呢，自己多付出一点就想拿钱做交换，业力怎么转化呢？黑色物质怎么转化成德呢？没德你怎么修炼呢？所以只要在法上，一切都能释怀，自此任劳任怨。师尊在《转法轮》中也讲了不失不得的法理。每次休息，我都把老爷子收拾干净，该吃的药，该喂的饭，几乎一上午的活儿都提前准备利索再下楼。有一次赶上老爷子大便，干便便不完，我也走不出去。老太太不好意思地说，孩子你快走吧，我慢慢也能收拾。我说，阿姨没事的，你眼神腿脚都不好，我们师父让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做事先考虑别人，我也不费啥事，你姑娘儿子都忙，这活你是干不了的。他听了很感动。有一天老太太的姑娘给我买了10块月饼，我说不要，要的话得给他钱。我说我是修炼人，不能占人便宜。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圣者》中告诉我们要怀大志而居小节，我得严格要求自己好好修炼，我照修得好的同修比差得远呢。他说，月饼是送给你的，你把我爸妈照顾得那么好，你不就是在修炼吗？诸如此类很多，我要说的是师父的伟大，大法的超长。我们只要听师父话做正了，世人就会改变。过程中我也循序渐进给老太太讲大法红传世界，天安门自焚如何造假，贵州藏字石及中共活体摘取器官贩卖被曝光，老太太都相信，但毕竟被邪党灌输了一辈子的伪光正，一时让他三退还不是时候。有一天老太太的弟弟来了，领他出去玩，他晚上回来告诉我说，我们去南湖了，坐在湖边休息，就走过来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子让我退党。我说，你退了没有啊？他没吱声，又说，那个女的长得还挺漂亮，穿的好像是旗袍，还围个丝巾，挺带劲的呢。从他的话中，我联想到，大法弟子面对众生时的着装形象，也是展现给众生的一个方面。常人就是眼见为实，穿着大方得体、干净利落的外表，也能给讲真相建立高分氛围，为讲好真相做铺垫，众生容易信服。我对老人说，你再碰到有人跟你讲，你就退了吧。第二天，老太太回来就说，真是奇怪了，这两天总能碰到你们法轮功的人，今天又碰到一个让我三退，咋回事呢？我赶紧走到他近前说，阿姨呀，那是我师父看你人好善良，不想放弃你，所以派人救你呀。我当时语气诚恳，也很感动。他见状立马说，退，你给我退了吧。我说，退党员，用你的真名。他说，行。第二部分，发资料救人。老太太在家的时候，我就能出去溜达， 我就利用溜达的机会和有缘人讲真相，没资料就背着路由器找人多的地方去，碰到有缘人能搭上话就不放过机会。下面讲讲发放真相资料的两件事。那时每个周末我都和同修单线联系去取资料，之前有时也往路边的车把手里塞，后来发现有的都被环保人员收走了，很痛心，后来就转为专往小区发。每次出门前都发正念求师尊加持，解体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求护法神为我护法开道，一路畅通，求师尊帮我打开有缘众生的单元门，我要救他们。一次我背着双肩包到之前去过很少能拽开门的小区，一路发着正念，远远看见曾经紧关着的单元门都开着，就像等我一样，我的眼泪一下就来了，我一定要让有缘众生都能看到真相得救度。从底层爬到五六层，从上往下坐，虽然很累，汗流浃背，但非常开心快乐，那是完全为他的归真的兑现了誓约的生命的欣慰和轻松。感谢师尊加持，也告诫自己不要起任何心正念解体破坏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让众生回家都能第一时间拿到资料得救度。旧式小区比较好发放资料，进出方便些，高层就不容易了，是电子锁得有钥匙。一次去高层，跟随别人进了单元门，进了电梯，电梯上行，人家到四楼就到家了，我也只得跟着出来，然后爬步行梯至顶楼往下坐。现在的高层步行梯和业主家都隔一层消防门，这个消防门有时开着，有时人家在里边锁上，你就进不去。开这个门的时候还不能弄得声音太大，怕惊到屋里的人，用力小了你还打不开它。我从楼上往下发，还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门都能打开，送上了资料，同时告诉真相资料超常发挥，震慑邪恶，救众生。从三层走下来，小心翼翼去拽二层的消防门，你怎么小心转动门把都得咔嚓一声，轻轻打开门，探头往里看，我犹豫一下，为防万一没进去，因为右手那家门大开着，就把资料粘贴在消防门里侧了，是资料袋里装有小吸铁石的那种。转身回头才发现，在二层与一层步行梯转角处有一男子在吸烟呢，那开着门的就是他家，好尴尬。那刻还好有师尊加持，立刻镇静下来，边往下走边掏出一本真相资料，笑呵呵地说，大哥，送你一本真相资料看看吧。他没瞅我，只是摆了摆手示意叫我下楼。我走过他后又回头递过资料说，看看吧，对你有好处。他再次头也不抬地摆摆手，我只得下楼。事发突然，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更强大的正念和勇气和他讲真相，很遗憾，同时也感到内疚和自责。此事过去好久，我都没能释怀，觉得自己像小偷入室般。虽然这其中有我要修去的怕心和爱面子的心，我暗下决心，那就修好自己，具备更大的威德，可以做得光明正大，堂堂正正，遇事不惊，解体邪恶对众生的迫害，救更多众生。第三部分，去利益心。在一个月前，有个护工朋友打电话，让我去净月接个家庭活，每天300元，而且住别墅，有保姆，只照顾患者一人，不带家务。一天300，一月9000，还不干家务，太有诱惑力了。我那颗执着挣钱的心又起来了，但人家告诉我，这个活没休息，有事自己找人替。而且我也去看了， 别墅的话，就像农村的一个小屯子，而且很封闭，接触不到外界众生。尽管出小区门，也都是快速路和公路，附近没有公园、商场之类众生云集的环境。而且听现任护工说，他来两个多月了，没出去过，就出外晒衣物就算出去了。回来的路上，我犹豫不决，现任护工家里有事，让我快做决定，说最好明天接岗。我这边还没找到相应人替我，更主要的是，我要不要辞掉我现在这个活，去接那个高工资的活。想到住进别墅，如同钻进鸟笼，不能救众生，只能在屋里个人修炼，有啥用呢？你是来世上为个人圆满的吗？一想到不能背着路由器出去走了，不能爬楼梯发资料救人了，生命就是为挣钱过日子了吗？我哭了，觉得那样太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了，那就不是我了，那是万万不可的。所以我告诉人家，我不去了。虽说做出了决断，但心还没放下，有点不舍，一夜未眠。第二天干完早上的活，心想，先别背法了，看看师尊的各地讲法吧。打开电子书，师尊的经文、红岩寺中的诗歌、感慨映入眼帘，读到法徒慈悲世间行和一路正念神在世，我哭了。是啊，我们是在世间行走的大法徒，是神在世间行，为的是救众生。从始至终你要做的，就像师尊在红岩二怕啥中讲的那样，神在世，正实法，别无他选，这才是来在这个星球上你生命的根本意义之所在。谢谢师尊点悟，让我彻底放下这颗执着多挣钱的利益心，找回初衷。个人体会层次有限，做得不好，又不符合法的地方，还请同修多加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来家做客听真相，基督徒虔诚三退》，作者中国贵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0日。2020年10月7日，我儿子问我，妈妈，我想请一个大姐来家吃饭，因为今年以来我经历了婚姻与财产两大问题的难关，在我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这个姐姐帮助了我，帮助我打官司找律师等，给了我很多方面的帮助，所以我想请她吃顿饭。我说，好，请她来吧。我开始做准备，心里想，这人是基督徒，因我儿子也是基督徒，他到我家来是缘分，我得给他讲真相，劝他三退，但又顾虑老伴儿与儿子在场不好说话，我在心里求师父给我做个安排，让我救他。晚上他来了，见了我就说，你儿子很优秀，在当今这样的乱世还能保持这么纯净，你是怎么教育他的？我当时不知怎么回答他，但我心里很清楚，我没有读过什么书，这一切源自于大法的教育与恩赐。我多次遭邪恶绑架、抄家、关押迫害，受邪党诬陷宣传的影响，家里人对大法很抵触，也不准我在亲友中讲真相。我不想让他们对大法犯罪，我在家里就尽量的做好，守住心性，言谈举止从不乱来。面对各种歧视与强加的种种不公，面对世间名利与各种利益的诱惑，我也从不动心，身在俗世，心在方外。这时这位大姐又说，别人家如果有这样的好儿女， 孝顺、规矩、有礼貌，一定会炫耀得不得了。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想的？我说，儿子来到我家与我结缘，我从不把他当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因为我知道他的肉身虽然是我给的，但他的元神不是，他是天上下来的，也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我也要尊重他，但我从来不夸他、捧他。他听后吃惊地对我说，你的境界很高啊。我心里想，这算个什么事儿呢？我们边吃饭边聊，这时老伴儿匆匆吃了一碗饭，就说要出去玩一下，就走了。这位大姐就与我讲起她的信仰，并说我的言谈举止很像有信仰的人，问我是不是与她一样信基督。我说，我信佛，你听说过法轮功吧？她说，听说过，法轮功是讲真善美的。我说，是真善忍，忍耐的忍。我们是按照宇宙演化原理修炼，按照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的标准指导我们修炼，是教我们做好人的，书中也是这么讲的。他一听我有书，就一再要求我把书拿出来与他交流。我正犹豫着，忽然儿子接到一个电话，说他的车挡了别人的道，要他去挪一下车。儿子平时停车很小心的，总是把车停在停车场里最安全的地方。他觉得很奇怪，说，我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今天是怎么了？边说边匆匆忙忙地跑下楼去了。师父帮我把这爷俩都支走了，我赶紧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对那位大姐说，你说你信神，那么请问你是党团队员吗？她说，我什么都没有入过，什么都不是。我又问她，那么你小时候上学时带没带过红领巾？她说带过。问她中学入过团吗？她也说入过。那么你听说过三退没有？她说听说过。我说，你入团入队时对着那个血旗发誓，说把你的一生献给他，把你的命献给他，在另外空间里看就有一个契约存在，在你的额前或手上也会有一个印记，这是你们圣经启示录里边讲的受记。那么人类面临大淘汰的时候，你就会受到牵连，我劝你赶紧退出来，你就与他无关了，不承认你是他们中的一员，不是找单位退，也不是找谁退，是对神说退。三尺头上有神灵，你说的话神是听得见的，神就会帮你把那个受记抹掉，你就不归他管了。他马上用手按在胸口上说，我从现在起退出少先队、共青团，与他划清界限。我问他，你贵姓？他说姓贵，桂花的贵。我说，我给你起一个名字，金莲，金子的金，莲花的莲，用桂金莲这个名字帮你退了。他很高兴。刚说完，儿子就回来了。他高兴地对我儿子说，我有新名字了，你妈妈起的，叫金莲，还叫我退出团队组织。我儿子没像以往一样对我生气。后来这位大姐拿出她的圣经对我说教，我心里默默地发着正念，让她的话我一句也装不进去我的脑中，我心中有大法，谁也别想动摇我。最后她一再要求我拿书给她看，她可能不相信我这没有读过书的人怎么还能读书呢，同时也提了很多问题。我把书拿来，并且用最标准的普通话给他读了一遍师父的论语。他惊讶地说，你的声音像播音员一样，声音清晰流畅好听，一点也不像没读过书的人。我告诉他，你所有的问题这本书里都有，这不是一般的书，是最高的佛法，你可以把书拿回去看， 但你要珍重它，不要乱丢乱放。千年修道的人想得，也可能得不到的。西游记里说过，人生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你一定要珍惜。如果你与佛有缘，我可以把书送给你，你一定要珍惜。他答应着，并说以后要来找我学功，与我交流等。他走了以后，我想，时间对世上的生命来说越来越紧了，世人明白的一面也着急了，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找大法弟子求救呢。我们大法弟子一定要尽力地去救人，修好自己，尽量地少留下遗憾，才无愧大法弟子的称号。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